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王夫人笑着说，她既是官宦小姐，自然骄傲一些，那我们就下个帖子请她何妨。那么这里面也说明贾家的官场其实对人有一种尊重啊，就觉得不妨，你是一个尼姑，你要来，那么也就下了一个帖子就请她来，所以妙玉就进来。那么下面就开始出现了整个的准备工作，就是贵妃要回来了。那贵妃回来，所有要准备的东西，你看到花园里面开始有很多的陈设。大家看到大概到十月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十月将近秋天的时候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监督管理的清账目也都完成，古董古玩也都已经陈设好了，就开始采办鸟雀。你可以看到园林当中还要买鹤买孔雀，所以它这个园林设计就不只是我们讲的建筑的设计，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布局啊，就是什么地方养什么样的东西。我们早上有提到说稻香村它的审美的主题是农村，所以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养孔雀，因为孔雀是很贵族的鸟，那么所以那个地方就养鸡鸭鹅，那么有些牡丹亭或者芍药圃它就会养孔雀啊，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种搭配的关系。所以整个的这个准备还养了一些麋鹿啊兔子啊，这些东西全部都买好。那么所有的演戏的这些演员，这十二个女孩子也已经演出了二十出的杂戏出来啊，已经把杂戏念好。那尼姑庵的道姑尼姑也都学会了几卷的经咒，就是到时候如果要做法事啊念经啊也都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贵妃回来有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啊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准备好，然后所有都准备好了以后，就请贾母做最后的定夺。所以贾母进园，色色斟酌，点缀妥当，觉得没有一点点遗漏不当之处。你可以谨慎到这个样子，因为是皇妃要回来，所以皇家的威仪你有一点点闪失就是不得了的事，所以不能有一点遗漏不当之处。所以贾政就择日提本啊，贾政就开始上奏章，希望皇妃可以回来啊。本上之日，奉朱批准奏，就皇帝批了说，第二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，就元宵节，准他回家省亲。好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是说，我们从十六回开始就知道说这个皇妃要回来，一直在准备，大概准备了一年多。从开工动土盖园林，最后所有的这些采办的东西全部准备好，然后演戏的女孩子尼姑道姑全部都准备好，最后上本，最后批准啊。现在这个时候是十月底嘛，就是秋天的时候，那准备说第二年的元月十五日，所以大概中间间隔着两三个月的准备，皇妃就要回来啊，所以大家都忙得不得了，昼夜不闲啊。这个年刚好中间不是要过年吗？元宵节前面过年，所以年也不曾好生过，没有好好过一个年，大家都在忙。那么下面就开始提到贾妃要回来。好，转眼元宵在耳，元宵已经到了，元宵节到了。从正月初八日，就十五号是元宵节，从初八这一天啊，大概就是前七天一个礼拜以前，就有太监出来，先看方向，就说贾妃回来要怎么走，在哪里换衣服，在哪里宴坐啊，在哪里休息，在哪里受礼，就是大家要朝拜的，那么什么地方开宴会，什么地方退下来休息。那然后又有巡查地方的总理官房太监，带了很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官房。官房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皇妃出来不能让人家随便看到，就是大家看到戏剧里面的肃静回避那个东西，所以用很多帷幕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帷幕去把它围起来，就是如果一般的男客都不能够看到皇妃的啊，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严格的东西，何处退，何处跪，何处进膳，何处起誓，种种遗嘱不一啊，这个都包含着皇家出来的威仪。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，贾妃的回家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事件，真正的事件是康熙皇帝六次到曹雪芹的家里，就是六次接驾。所以曹雪芹他们的家族曾经有六次皇帝到他们家来住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排场写成了一个皇妃回来 啊，皇妃回来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贾家的最繁华的时候，就是曹雪芹家接皇帝的驾，就是皇帝到南方是住在他们家的，就是所谓的巡盐御史、扬州御史，他们当时是南方最富有的官，所以皇帝来就住在他们家。那么为了接待皇帝，要有一切的准备、一切的礼仪，那么现在就写在了第十八回当中。好，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有工部的官员啊，过去的礼部、户部管不同的东西。这个工部，所谓的工部属于六部之一，它有点像我们今天内政部里面的营建署啊，就是专门管国家的重大的工程或者建筑这些事情。所以又有工部的官员，还有五城的兵备道、打扫街道、撵逐闲人，就是把摊贩啊、把这些违章建筑先清理好，就皇妃回来不能太不像样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，就是一个皇妃回家这件事情，整个城市都全部动员起来啊，就是跟皇家威仪之间的这个关系。那假设等都率匠人扎花灯、烟火之类，花灯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一种点缀的彩饰的东西。还有就是因为他回来是元宵节，我们知道这是正月，正月在北方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花在开啊，大部分都没有花在开，可是不能够太过肃静，因为要热闹，所以就全部用纸花、纱花扎成的花去绑在树上，所以整棵树上全是花，全部是假花做出来的啊。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在唐朝就开始，就是武则天在常常在冬天接待所有的外族的这些大使军长的时候，就是用假花，还催花，用各种方法让花开，就是她不让冬天没有花这件事情。那么这里全部是用纸扎的啊，纸扎、纱扎的这些花。然后到十四这一天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那这一晚上上下都没有睡觉，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，因为第二天十五号贾妃要回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文章的铺排啊，就让你一步一步觉得这是大事在发生。到了十五天才五谷啊，天交五谷，就是刚刚黎明，贾母以下所有有爵位的人按品服大装，就开始化妆，开始穿衣服，要准备迎接娘娘啊。园内各处张五龙、潘龙、莲妃、彩凤、金银幻彩、珠宝争辉，就所有的这些装饰全部都拿出来。顶粉百合之香，瓶插长春之蕊啊，就是瓶子里面插了花，那顶里面燃了很多的香料，就檀香啊这一类的东西。静悄无人咳嗽啊，一路上安静到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啊，就是非常非常肃静的感觉。那假设这些人就在西街门外，贾母在荣府的大门外，街头巷口巨细帷幕帐挡檐，帷幕就是刚刚全部围起来，就是旁边闲杂人等都没有办法靠近，也没有办法看到，全部是有这个幕挡起来的。那正等得不耐烦，忽然听到太监骑了一个大马过来，贾母忙忙接进来说怎么样，说是不是要到了，就太监说还早呢，他说未出客用过晚膳，未正二客还要到宝林宫拜佛，由出客进大明宫领宴看集。你看到这个皇妃的 schedule 一天忙得不得了，就是有这么多事情要办，那么到了大明宫领宴看灯以后才请旨，请旨就是报告皇帝，跟皇帝说我要回家，所以大概要到黄昏以后才会到。所以你看他们一大早就在那边等了啊，等着这样。所以凤姐王熙凤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，非常能干，她就说这样不是办法，老太太他们身体也不好，这样一直等着要等出病来了，所以你们先回去好了，那到时候我们通知你们再过来也来得及啊，就是让大家不要这么紧张。所以贾母他们就暂且自便，那园中就由凤姐来照顾了。好，我们下面看到大概要进来的时候有一场戏啊，我先不讲，我就念一下给大家听，大家感觉一下，非常像戏剧里面那个皇帝皇后出来的那个场景。你会感觉他形容的东西都是在高的地方，所有的那个伞或者是羽扇都是高的地方，好像让你觉得都是在很低的地方往上看，就在整个视觉上让你觉得，因为底下都是帷幕挡住，好像从底下偷偷的看到上面一阵一阵过去啊。好，我从这个地方念起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静悄悄那个地方，忽见一对红衣太监啊，穿红衣服的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啊，这有点引导的部分。然后到西街门下了马，然后把马赶出帷幕之外，然后太监就垂手西面站住 好，半日过了一会儿，又是一对，也是一对太监又进来，然后又把马赶走，又垂手站在那边，像不像舞台？我们看舞台的时候，常常那个两个太监走进来，然后走到中间，然后分到两边，等等等，其实完全像舞台上的东西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仪式，是一个皇家的仪式。然后少时便来了十来队啊，就一次一队出来，又一队出来，又一队出来，大概十来队，然后才开始听到隐隐戏乐之声，才开始看到奏乐的声音，有音乐的声音，然后一队队龙精凤煞，就是雕了龙的那种旗子，上面绣了凤的一种羽扇啊，就是皇后出来的那种像扇子一样的东西，雉羽葵头，上面镶了很多彩色羽毛的一种高高的这种旗子，还有葵头，就是雕了龙头的一些仪仗。其实我想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台湾的庙会里，现在妈祖进香的时候也有这个阵仗，很多很多的这种葵头跟雉羽这种东西，然后有削金提炉焚着玉香，然后有一把曲柄的七凤黄金伞过来啊，伞七凤的黄金伞，然后冠袍带履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授予扫尘等类，一对一对过完，然后又是八个太监，所以一对一对一对一对，到最后贾妃才出来，所以这个叫做排场啊，就是在文学上他要把贾妃出现这件事情用一次一次的铺排，然后让她出现。等一下我们就看这个贾妃正式出来以后的这个场景。